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的又能够在这个美好的主日，来到主的殿里和大家一起敬拜崇拜。好不好？我们大家先起立，彼此问安。好，那请坐。大家默祷，预备我们的心，默祷为那些没有能够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好，请大家起立，领受今天的宣召。今天的宣召是在马太福音第17章1至8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进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好，让我们用主祷文来做今天的开始祷告。大家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诗歌的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第一首歌是《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建立到万代。我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年年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愿用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夫妇敬拜。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夫妇敬拜。
接下来我们来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理地有何等地高，他的慈爱也何等地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理地有何 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却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请坐，下面有请牧师。弟兄姊妹平安。天气很炎热，所以大家都尽可能都待在室内。那今天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也出去旅游，特别为这些出门在外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然后可能一些弟兄姊妹未来也可能预备要返乡，可能现在慢慢的可以飞机又复航，不论你要回到国内或是香港或是台湾，那一些弟兄姊妹也陆续要预备返乡探亲，我也为这些弟兄姊妹来祷告，特别为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来祷告，为胡弟兄他手能够复原，还有一些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在 nursing home 在安养中心，我们特别为这些弟兄姊妹来祷告。当然我们也为我们所生长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土地，虽然我们从我们家乡来到北美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奉主的名来祝福他们，祝福这个国家，祝福这个执政掌权者。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执政掌权者来祷告，为政府，为法官，为执法人员，也求神使用教会，使用教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祝福，成为社会的祝福。特别我们为社区的安全来祷告，让大家无论是来到教会敬拜，去学校，去医院，公开的场合都能够平安。特别我们也为这个所有在腹中的胎儿来祷告，为这些怀孕的母亲来祷告。神看重每一个生命，神看重每一个生命。好吧，我们就一起为这所有的需要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创造生命，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来敬拜你，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很安全的来敬拜你，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为我们的美国母会美国教会来祷告，为主任牧师，为宣教牧师，为所有各部门的牧师以及同工，还有长老执事们以及我们教会的所有同工来祷告，求主使用我们教会，无论是美国教会，无论是华人教会，或是不同语言的教会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我们都能够来服侍神，能够来荣耀神，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福音来影响人心为这个地方，为这个国家带来平安 啊，我们为世界各国来祷告，为这个俄乌战争能够止息，啊，为这个啊气候的变化能够被控制。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神，啊，你是啊掌管未来的神，啊，你是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我们希望看见更多的人因着悔改归向主，生命获得改变。那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好，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哈，啊，比较长哈，啊，是在列王记上第18章啊，18到39节啊，这是依照我们每天的灵修进度哈，啊，我们读到了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啊，有许多的君王啊，有许多的人物，有许多的先知哈。啊那如果你有照着我们的灵修进度，你就很熟悉啊，所以鼓励各位还是可以看我们每天好都贴出来在群里面的灵修进度哈。列王记上的第18章18节到39节，好，好不好？我们就轮流来读啊。我们先请弟兄啊读18节，然后姐妹接下来19节哈。18节好，弟兄请。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
现在乃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侍奉巴利和他的四百五十个先知，并以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
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
以利亚前来对众人说：“你们心持两意，又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
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
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
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的祭事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
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视为勇跳。
到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若梦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教训他。”
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成名的说：“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2细亚。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坛脊和柴上。”
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到了献晚祭的时候， 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
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好，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当我们读到刚才的经文哈，如果你有照着我们的顺序啊，读到列王记上啊第十七章、十八章啊。当然我们可能对以色列的历史不这么熟啊，我们前三个礼拜啊提到了大卫王，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后来因为所罗门王在他晚年的时候也跟随他的外邦的妻子去敬拜偶像，以至于神说你的子孙国家要分裂。后来到了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的时候，他也不敬畏神，不寻求神给他的智慧，以至于王国就分裂了，就分裂了，成为北国和南国，好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的北宋南宋一样，国家分裂。然而这样子的分裂却是出于神的掌管。然后北国总共有十九个君王啊，从主前931年到主前722年，这个北国就被亚述国灭亡了。而这十九个君王没有一个敬畏神，所以神就多次差派先知，刚才这边看到了先知以利亚来警告、来责备这个君王以及所有的百姓啊，所以我们看见有地上的君王在掌权，但是真正掌权的是在天上的神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为地上的各国来祷告，为各位的家乡、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来祷告啊？好像我们看见就是地上这些君王在做决定，这些领导者在影响，然后真正掌权的是神啊，怎么可以知道呢？如果我们再往前翻圣经啊，到了第十七章啊，刚才我们没有读的，提到了神对这个国家审判啊，以至于这个国家就不下雨，三年不下雨啊。最近我们德州很热啊，没有下雨啊，所以我们祷告神赐下雨水啊。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人是如此的软弱啊，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天上的雨水。这个国家三年不降雨，然后神差遣这个以利亚这位先知对这个君王说，如果我不祷告，这几年就不会下雨。所以让这个国家、让这个君王看见，不是你在掌权，是神在掌权。不是你有能力使天上下雨，是神才有使能力天上下雨。那三年不下雨造成什么情况呢？那马上呢就没有办法耕种，对吧？没有办法耕种就没有办法产出粮食，没有办法产出粮食就带来怎么样？就是饥荒，就是饥荒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很担心、很关心乌克兰的情况，因为在战争当中，这些农夫或是被杀害了，或是没有人能够这个照着他们的耕种的日期来耕种啊。那可能这么大片的土地，原本供应整个欧洲的大麦、小麦就会缺乏，就会产生饥荒。所以这个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发生在这个亚哈王这个朝代啊，他是北国的第七任的君王，他是一个邪恶的君王，
不仅不倚靠神。好，如果各位看到第十六章的后半段，各位的圣经，他娶了一位叫做耶洗别的，然后这个皇后就引诱他去拜巴利假神，拜亚瑟拉假神，就好像当年的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罪哈，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罪一代一代的影响下来，有敬权的君王啊，他可能带来正面的反应，他的子孙愿意寻求神，但是这个君王不敬虔，他的子孙也跟着他一样不寻求神，结果就为这个国家带来灾难。所以这个国家就三年不下雨，然后神差遣这个以利亚就住在这个溪旁边啊，第十七章，然后神使用乌鸦雕饼来供应他，后来神还使用这个以利亚去服侍一个寡妇啊，在那样子一个乱世当中，在个饥荒当中，神使用以利亚行一个神迹，让这个寡妇家里的油啊不断绝啊，他们要用油来做饼，对吧？所以我们看见好像这个乱世，好像神在审判这个君王这个国家的时候，神却去看中那些最卑微的人，一个寡妇，他的一个儿子。神差遣以利亚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去服侍这个寡妇，后来这个寡妇的唯一的儿子竟然死了，神又使用以利亚行一个极大的神迹，他三次为这个儿子祷告，这个儿子就复活了。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他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所以接下来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到了第十八章啊的第一节到十七节，我们没有来读的。所以神就差遣这位先知，所谓先知的意思就是为神说话的，代替神说话的，把神的话传递给君王和百姓的。所以神就差遣这个以利亚去见这个君王亚哈王。可是这个君王和他的皇后已经杀害了许多像以利亚一样的先知，他们不仅抵挡神，甚至去杀害神的仆人。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以利亚，你愿意去见这个君王吗？他的这些同伴都被杀害了，他是为耶和华神说话的，神差遣他去，你去告诉这个君王，你去见这个君王。也许我们会害怕，我去见的君王几乎就是送死啊。可是我们看见以利亚先知这样的顺服，神差遣他去他就去，他要去向以利亚，向以利亚要向这个亚哈君王宣告说，不仅有干旱，不仅有饥荒，神要审判于你，除非你和你的百姓愿意来回转。这是在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第十七节所说的。同样，神也使用这个亚哈王的一个管家加宰，叫厄巴底啊，他把许多神的先知来隐藏起来啊，使他们不被遭受啊杀害啊，有点像在二次大战期间，许多德国人啊保护当地的犹太人一样，让他们不受到啊纳粹的杀害。所以这是今天所提的前因跟后果。然后到了我们所读的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那以利亚就直接对这个君王说，带着神给他的权柄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常常我们发现一些灾难，我们就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是推给神啊，是因为神的缘故让我们遭受这个灾难，或是地震，或是饥荒， 或是不下雨。但是以利亚带着神的权柄对亚哈王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不是因为我不祷告，是因为神要审判这个国家，是你和你的父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哈，照着圣经上的话语来说诚实话，甚至对这些执政掌权者来讲说真理，甚至指责他们。当然我们知道在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哈，各位可以对领导者发各样的议论啊，各位可以投票来选择啊，下一届的国会议员，下一届的总统是谁。可是对当时而言，这个君王不是的，你去指责君王，你可能就是送死啊，你可能就要被杀害。但是以利亚仍然顺服神给他的能力跟勇气，去指出这个君王的过犯跟做过错，是你和你的父家，是因为你们离开了神去随从这个巴利假神。所以现在你该怎么做呢？我如何证明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而你所敬拜的巴利亚瑟拉是假神？接下来从第十九节到三十九节、四十节，我们就看见一个能力的一个对抗，能力的一个比较。好吧，你们这四百五十个先知侍奉巴利，又有四百个先知侍奉亚瑟拉。好，你亚哈王就召聚所有的人到这个加密山上。然后二十节，所以亚哈王就召聚这些先知和以色列的百姓啊，作为见证，都上了加密山。那以利亚就对众民说，你们心持恶意要到几时呢？以利亚指责这些百姓，他们心持恶意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一方面他们敬拜耶和华真神，另外一方面也继续拜这些偶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当他信靠神之后，信靠耶稣之后，他仍然心里觉得不平安不满足啊，他可能还要去算命，他可能要去看星象啊，他可能要参加一些民间的习俗啊，去看今天是好日子还是不好的日子，他还是没有办法脱离以前那种迷信的一个心态，他还是没有办法专心倚靠神。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他们是心怀恶意的，他们一方面相信有神，有独一的真神，但是一方面却又去敬拜其他的偶像。所以以利亚就指责他们说，你们心怀恶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这很简单，哪一位是神就顺从哪一位。那如何来证明呢？众民一言不答。好吧，以利亚就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我一位，这个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位。好，我们就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做一个示范，我们就做一个证明，给我们两只牛犊来献祭啊。这四百五十位先知，你们先挑选一只，让你们先吧，你们人多，你们先挑。挑选了这一只之后，你们把它切成筷子摆在柴上，不要点火。好，因为对他们而言，要献为祭，就是要把这个牛把它烧了，好，献祭给神。好，你们先选，切成筷子摆在柴上，不要点火。那我也预备一只，让你们先啊，让你们先示范，让你们先求告你们的巴利神是否愿意听你们的祷告，然后第二天我换我来求告耶和华神。好，所以这是整个情况，当时的场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四百五十个巴利的先知就这么做了。 然后呢，二十六节提到他们从早上到中午啊，花了半天的时间就在求他们的神，叫做巴利，巴利亚，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没有神来回答他们的祷告。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在这个坛旁边来蹦蹦跳跳哈。我们看见许多的民间信仰都是如此，这所谓的巫师，所谓的祭司啊，所谓的能够通灵的人啊，他们要用各样的方法啊，他们就在这个坛四围来跳，跳到中午还是没有动静。这个以利亚就取笑他们：“你们大声求告吧，你们的神是不是睡着了？啊，或是啊到其他地方去旅游去了？啊，你怎么叫，怎么呼应，都没有回应。他如果睡着了，你要他叫醒他。那怎么办呢？二十八节，这些先知又继续的大声求告，照着他们的规矩哈，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民间信仰看过这种情况，有庙会的时候啊，某某偶像出巡的时候，他们为了要叫醒他们的神，为了要引起他们神的注意，或者让众民显示 OK， 我有这个神力护持哈，有这个神灵降在我的身上，所以我用刀割自己，伤害自己，流血都不会疼痛啊，所以这些巴利的450个先知就这么做了。然后呢，29节，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回应，也没有领受，没有领会。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事实摆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如果你拜的是假神，不论你用怎样的方法，你是在那边跳舞，你是在这边用刀枪自砍，你是在那边狂叫呼喊，你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仍然没有回应，这就是拜假神那个情况。我不知道各位在过去也是不是曾经也是来供奉或是敬拜某一位神明，可是总是得不着，总是没有回应。这是第一天，也就是因为如此，第二天换以利亚来到百姓面前，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修这个祭坛，好像我们在这边敬拜神，重修这个祭坛来敬拜独一的真神。这个祭坛原本已经怎么样朽坏了，毁坏了，他就取了12个石头啊，就是照以色列12个支派，虽然这个国家分裂了，10个支派到北国，2个支派到南国，可是以利亚代表这个12个支派要来向神来献祭，要来敬拜神。他怎么做呢？筑坛献祭，然后祷告。他在这个坛的四周挖沟哈，以至于可以浇水上去，然后把这个牛犊切成筷子摆在柴上。接下来他做的事情让许多人都惊讶，因为他们原本是希望有火来把这个柴能够烧起来，可是以利亚却怎么做呢？他要求百姓盛满水倒在这个燔祭这个牛还有这个柴上，到第一次还不够，再到第二次还不够，再到第三次。如果你希望这个柴火燃烧起来啊，我们需要干燥，对不对？可是以利亚却反其道而行，要让这些百姓看见是神要降下火来烧干这个燔祭，表达神悦纳了。所以当他倒了水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以利亚就开始来祷告了。我们来看以利亚怎么祷告。他不是像那些巴利的先知在那边跳舞，在那边狂喊狂叫， 或是拿刀枪刺伤自己来流血。他是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就是他们的祖宗的神。他们所敬拜的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啊雅各的名字啊改为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他求神显一个神迹的目的是要让众人看见，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以利亚不是要来荣耀他自己的名，他说让众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我只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情，不是我自己要这么做，不是靠我的能力要这么做。求神行一个神迹，让百姓知道你是独一的真神，而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奉你的命令来做这些事情的。37节第二次祷告，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是你叫这民的心来回转。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真的需要来求神来行使他的神迹，让百姓知道只有他是唯一的神，让百姓的心意回转归向神。当然我看到这几天的一些新闻里面，一些人去抗议大法官的裁决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的悲伤。在许多年前我还在台湾服事的时候，我才刚做传道人，刚从神学院毕业。那后来有一位慕道的姐妹还没有信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一天她告诉我跟师母说她怀孕了，她还没有结婚但是她的男朋友不想要负责，她怀孕了怎么办呢？要把孩子拿掉吗？还是把孩子留下来？她没有能力来养这个孩子那我们教会就为她祷告，来鼓励她，来安慰她帮助她，希望她能够把孩子生下来后来我们就帮他找到一个机构，叫做神爱儿童之家 ，The House of God's Love for Children， 在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山上后来我们就送这位姐妹去那所以这个姐妹就怀孕，带着她的 baby 住到了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在山上是一个从美国来的神父牧师他自己有小孩。在山上却来帮助这些怀孕的妇女。后来这个姐妹就在这个机构里面信耶稣了，不仅信耶稣，她大大的经历到神的爱，大大的得到安慰。后来她就很安全的把孩子生下来然后这个机构后来也很顺利的帮她找到国外的一个家庭领养了这个小孩。后来这个姐妹常常回去她信主之后常常回去这个神爱儿童之家来成为同工。对她而言，原本是她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一个时刻，可是却成为她重生得救的时候，成为她人生最美好的一个经历，是这些弟兄姊妹是如此的爱我跟接纳我。神可以改变这一切，神可以使百姓的心回转。我们期待在我们所生长这块土地，更多的人来回转归向神以至于这些妇女得着帮助，同样他们妇女的孩子的生命得以保全所以以利亚祷告，我们也要来祷告，求神让百姓看见神是独一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可以帮助你的神，是满有慈爱的神。所以38节提到了耶和华就降下火来， 从天降下火来，不是人在地上起火哈。我们用了许多努力要证明神存在，没有办法，只有神自己亲自来做。神从天下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又烧干了沟里的水。第三十九节就提到了，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期待也有神迹发生在这个国家，还有我们的家乡，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亲友们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神。所以我们最后就要来看如何来分辨呢？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如何来分辨呢？真神还是假神？我们也可以看见是有能力的比较。也许今天我们没有看见天上降下火来，可是我们就常常可以看见神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那样子的神迹。其实我又看到另外一个视频，就是这位叫做 Roy， 他的本名其实叫做 Norma， Roy vs. Wade， Roy 他的本名叫做 Norma。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认识了主。他不仅认识了主，后来他接受访问，他说他经历一个 spiritual conversion， 他经历了一个属灵的转变，以至于他的转变成为一个支持生命优先的 from spiritual conversion to pro-life conversion。 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找到这样子的一个视频，他其实2017年就过世了。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内心。常常我们在求有没有神迹，神迹在哪里？当神来改变你身旁的人，当一个浪子回头，当一个远离神的人改变了，信靠神，他的人生会带来不同。今天我们看见以利亚是这样大有能力。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领会的弟兄带我们读了新约这段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突然我们发现以利亚来到新约了。当耶稣带他的门徒到山上来亲近神的时候，突然看见谁？看见了摩西啊，我们之前提到了神透过摩西传达神的律法。看见了以利亚，这位在旧约时代最大最有能力的先知。有摩西，有以利亚向他们显现，然后呢，与耶稣说话。所以彼得好高兴啊！哇，我要盖三个棚啊，三个帐篷，让你们三个人住。结果在说话的时候，就听见有声音啊，又有神迹来了，在云彩当中遮盖他们，有声音从云彩当中对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耶稣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然后门徒看见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然后耶稣近前来说：“不要害怕。”然后第八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今天我们看不见摩西，今天我们也看不见以利亚，但是耶稣这位最后的最高的大祭司、先知，他也是要再来的君王，才是我们所依靠的对象。我们看见以利亚行神迹，让油不会变少，对吧？我们看见耶稣行神迹，让这个水变成酒。我们看见以利亚行神迹，让这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们看见耶稣行神迹，让是埃鲁的女儿复活，还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看见以利亚行神迹，让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要献祭的牛烧尽。我们看见耶稣行的最大的神迹，就是他自己成为那个献祭的祭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不仅如此，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所以如今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对犹太人而言，不是摩西能够帮助他们，不是以利亚能够帮助他们，是耶稣拯救他们，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你是否愿意因着认识耶稣来经历神的大能？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怎样的困难，有的家庭可能你的孩子生病了，有的家庭可能夫妻出了问题，有的家庭可能经济遇见的状况啊，或是工作需要调动啊，这些都发生在我们当中啊，我们当中啊，当我们去探访不同的家庭，我们了解不同家庭的需要，你是否愿意来经历神的大能，回转归向神，用你的信心来归向真神？也许你过去之前可能拜了不同的神明偶像，那今天各位有机会来到教会啊，今天我们看见以利亚如何啊在百姓的面前祷告，求神显明他自己啊，所以我也今天要为各位来祷告，求神来显明他自己，在你的家庭当中，你的夫妻关系当中，亲子关系当中啊，工作当中，来向你来显明啊，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是爱你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看见主你的怜悯，你一再的差遣先知来向君王、向百姓说话。主，今天你也仍然差遣你的仆人、使女，透过圣经的话语，向这个世代说话，向这些领导者说话，向各位的家人、向各位的子女、孙子女来说话。主啊，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求你使这个万民的心回转。我们的祷告是：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大能的主，你从不轻看我们当中最小的一个弟兄姊妹。正如你使用先知去帮助一个穷寡妇，主啊，我们其实也是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需要，求主真的使用你的大能来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经历到你，经历到你的工作，经历到你的神迹，以至于我们愿意俯伏在地向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感谢牧师的正道，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信靠顺服》。
我与救主同行，在祝福荧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听主命令，主必与我同行，信靠顺服着主必同行，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别路，若要得主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没有阴影黑暗，没有迷雾弥漫，笑容逐晨雾消散，没有疑惑畏惧，没有叹息忧虑，信靠顺服着主必连续。 主你喜乐，唯有信靠顺服，不愿在主脚前向主恩义甘甜，愿心天路跟随主身边，他吩咐即听命，他差遣就遵行，信靠顺服者总不忧情，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别路，若要得主你喜乐，唯有信靠顺服。
请坐，下面有请同工。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一生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颂言，天上万军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父子圣灵。啊啊、
请大家保持站立。
奉主的名为弟兄姊妹来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常与各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祝福各位，请坐，请坐。